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福音书的第十二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基督受难记。那基督受难记是讲到耶稣最后一夜，他被卖的那一夜的一些事情，从他其实在前一天他在伯大尼受膏开始，然后之后呢他用了一个最后的晚餐，那之后呢他跟门徒有很多的对话，那这些对话在马太马可路加比较没有记载，那这个比较长的对话是在约翰福音记载了。所以我们看在这个表格上，有一个在给门徒的最后的嘱咐，是从约翰福音的第14章到第17章，这篇幅占的是很长的。那最后的晚餐是四卷福音书都提到了，马太福音一直到约翰福音的第13章。那后来他去科西马内祷告，科西马尼园祷告是三卷福音书记载了，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约翰福音只记载了耶稣他被捉拿，被卖与被捉拿的事情。那后来呢耶稣被送到公会审判，到公会审判之前是被送到该亚法的岳父，亚拿的那个祭司长那里，受审判之后呢，在这里我们有看到彼得有三次不认主，那之后呢这个公会把他判为死罪，那送到巡抚那里去审判，最后他是被钉十字架，然后也被埋葬。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篇幅是很长的，从这个预备逾越节，讲到逾越节快到了，那耶稣要跟他们一起用餐，那之前呢他先在伯大尼那再一次的接受香膏的膏抹。那之前我们看到耶稣有到伯大尼，就是在他进耶路撒冷之前就已经先到了伯大尼，那是为着拉撒路复活，他们为耶稣，举行了一个宴席。在这宴席当中玛利亚给耶稣抹上香膏，所以我们在讲到给耶稣抹香膏的在四卷福音书都记载了，但是记载的有些不一样，马太马可所记载的耶稣，在伯大尼受膏是在逾越节的前两天，那在约翰福音是记载耶稣在逾越节的前六天还没有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被膏抹，那这个名字他有记，他是玛利亚。那另外路加福音也记载了，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那他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那边讲到说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给耶稣膏抹，那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记载，那也没有记载说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只知道说在有一个法利赛人的西门家里。那我们也看到那个西门在另外一个地方是讲到他是长大冒风的西门，是在伯大尼那里，所以有可能这几个地方都是同样的地方，是在伯大尼，但是时间点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讲义，这个讲义讲到基督受难记大概就是最后的两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耶路撒冷度过最后的几天，四卷福音书的记载都是很详细，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四卷福音可以把它对照来看。那福类福音，我们讲福类福音或者讲对观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他强调耶稣比较公开的服事，他在外的服事，在白天的服事。那约翰福音比较多讲的是耶稣在晚上的时候跟门徒在一起，在一起吃饭，在哪里，那所发生的事情所说的话，所以那个是在约翰福音比较记载这个在私底下跟门徒一起聚集的时候跟他们所说的话，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到第17章讲的特别多，记载也特别长。那但四卷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受难的情景，讲到耶稣怎么样被审判，讲到耶稣怎么样被鞭打，讲到耶稣到最后是送到比拉多那里，比拉多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把耶稣钉了死罪，那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情景，然后他被嘲笑，然后旁边有了两个跟他一起同钉的强盗，那兵丁怎么样来对待他，然后耶稣也说了一些话，我们说在十字架上耶稣说了7句话，十架7言，那这不只是 只在一卷福音书，它在七个在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我们把这四个统合起来的话，我们称为十架七言哈。所以我们在讲四福音书的时候，又把这个四个，把这个七句话把它合在一起啊。所以它记载了耶稣受难的情景，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花了那么多的篇幅呢？因为这是关乎神的救赎工作。那他们所记载的角度虽然有些不同啊，那按着字面，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有些冲突。哎，他这个记载跟这些记载好像不一样，到底是同一件事情还是两件事情啊？那如果从整体看起来的话，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以前我刚开始以为说他洁净圣殿只有一次，所以约翰福音的那个最早期所讲的，可能就是他后来所讲，只是把它写在前面。到后来发现应该不是这样子哈，应该是那是他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因为他也常去耶路撒冷嘛，所以是两次的洁净圣殿。那同样的讲到说耶稣他受膏啊，那看起来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仔细的来推敲，按着记载上来说的话，时间点还有地点看来的话，应该是三次的受膏啊。那这个女人是同一个女人还是不同的女人？有可能是同一个女人啊，也有可能不同的女人。但有一个我们知道，就是拉撒路的姐妹哈，马大的妹妹，就是玛利亚。那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个叫抹大拉的玛利亚，这玛利亚是不是就是这个玛利亚？这个又讲的不是很清楚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放在心上啊。那耶稣受膏，你可以用三次的角度来看啊，因为这也有它属灵的含义啊。所以我们看四福音书它所记载的虽然有些不一样，但是它可以完整的哈呈现神的救赎工作，也完整的可以把基督的他的啊样式啊，他的属性，他的作为，把它能清楚的描述出来哈。好，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基督受难记，耶稣在最后的两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哈。那第一个是在预备逾越节，你知道在1月14号是逾越节，逾越节之前很忙啊。那在犹太的传统，逾越节之前是要除酵，家里有很多那个酵啊，我们有时候要做饼啊哈，以前的主食不像我们是米饭啊，我们很少做面食，我们做面食也是这个是都不是给他发的啊，只是水或者面。可是在犹太人他们是要做面包，那做面包的话就必须要有酵母啊，要发酵。可是他们在逾越节也是除酵节啊，那逾越节是1月14号，1月15号叫做无酵节，无酵节从1月15号到1月21号要吃无酵饼啊，要吃七天无酵饼，然后1月16号又是初熟节，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节期我们都称为叫做除酵节啊，或者说逾越节整个节期大概有八天的时间啊。那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看说他们预备逾越节是很忙，大家都很忙，然后世界各国的哈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路撒冷也是最忙的时候。那在Josephus 他在描述哈犹太人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要吃什么东西？逾越节要吃烤羊，烤羊羔，对不对？就像我们过年要吃年糕，中秋节吃月饼，他们逾越节要吃羊羔。他们一般来吃羊羔是一家要吃一只羊啊，如果一家他们吃不下的话，他们可以跟隔壁一起合用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吃全羊，要把整只羊给吃了啊。那人少的话你就找几个人合在一起，那一般来讲十二个人正正好啊，我们要吃全羊，十二个人可以把整只羊给吃完啊。一家要预备一个羊羔。那 Josephus 他在描述啊，有一年他们做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吃了多少只羊啊？他们吃了有大概25万只羊啊。他们想说25万只如果平均这个十个人吃一只的话啊，十几个人吃一只，哇，也是有好几百万人啊，两三百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给大家做参考，预备逾越节是一个很盛大的一个节期啊。那福音书记载耶稣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啊，耶稣也曾经三次提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所以当人们在预备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却预备好了他要做逾越节的羔羊，他要完成救赎啊。所以我们看逾越节到了，这个在马太福音在几个福音书都说逾越节到了啊。那我们看一下啊， 在这个逾越节的之前啊。那在二十六章，好，我们看一下二十六章。耶稣说完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这逾越节的前两天哈，人子要被交在这个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然后那个时候，这些人哈，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哈。该亚法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哈，叫亚拿，是他的岳父哈。”岳父要亚拿，亚拿本来是大祭司的，后来因为罗马人对他很不满意，就叫他下台。可是在当时你知道大祭司哈，大祭司是终身职的，那你下台的话，那谁来接呢？那后来是他儿子就接他了嘛，啊，本来他就要传给儿子啊。那可是呢，真正掌权还是亚拿，所以他整个儿子都做过大祭司啊。在 Josephus 那边记载说，有五个的儿子都做过大祭司，还有一个女婿，就是该亚法，该亚法是他的女婿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就提到是他们的关系啊。那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啊，然后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啊不可，然后恐怕这个民间生乱啊，所以他们也知道说现在人这么多啊，密密麻麻都是人群这么多，你要去抓耶稣也很不容易啊。然后在白天他进来了，可是晚上他又出去了啊，真的要找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啊。那但是耶稣啊，那过两天是逾越节，耶稣就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有个宴席啊。所以逾越节到了，你看我们就说在讲义上说啊，逾越节是旧约三大节期之一，那耶稣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他要在逾越节那天被杀，而且正好就是要在下午三点钟被杀哈。那他预定那天被钉十字架，担当普天下人的罪，他成就了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啊，就是他要担当那个众人的罪。所以我要预备羊羔，所以耶稣在逾越节的前几天他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是一月十日的时候他接受检验，他一月九日的时候到啊，然后进耶路撒冷城，然后隔天他就接受检验好，然后他发现他真的是无瑕疵的，然后他通过一切检验之后，他竟然隐藏起来了。那这时候他比较少在公开的服侍了，他只是大部分时间都跟门徒在一起哈。他到了晚上都会到伯大尼那里去，所以他现在一样，他又回到伯大尼那里去啊，在那边有个宴席。那我们先对这个时间点来讲的哈。那我们说逾越节它是一个叫春季节期，以色列人他们有七个节期，七大节期，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提到哈，一月有三个节期啊，然后到了三月有一个节期，就是七夕节或者叫五旬节，所以一月三个节期，三月一个节期，五旬节，然后之后呢四五六月都没有节期，漫长的这个夏天没有节气，到了七月进到秋天的时候，在犹太历的七月是秋天，然后七月又有三个节气，好，所以我们讲七月叫秋季的节气，秋季有三个节气，春季三个节气，然后中间有一个五旬节哈，就是大概在春末初夏的时候哈，有个五旬节，所以大家大概大致上要了解一下哈，大致有这个情景。所以逾越节又称为春季节期，包括三个节期，它这个都代表耶稣，好，预表耶稣。耶稣是逾越节那天被杀，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一月十四日。然后呢，他在一月十五日的时候，第二天啊，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变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被埋葬，埋在坟墓里面啊，埋了几天，就是一天，就整整一天。然后第三天一月十六日的时候复活啊，所以我们可以说逾越节被杀，一月十四日逾越节的时候被杀，然后呢无酵节的开始的时候他被埋藏在坟墓里面，可是他身体不见朽坏，就像无酵饼一样，他不会腐坏的，不会朽坏的哈。然后到了第三天一月十六日，在春季节期称为初熟节，初熟节的那一天他复活了啊，所以其实他也记载说，圣经上也记载说，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所代表的就是第三天就是初熟节的这个意义啊。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因为在讲到复活的时候，我再把这个东西哈跟大家讲得更清楚。 然后呢，这个就是接下来他就到伯大尼啊，就是逾越节的前两天了。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记载的是在法利赛人的西门的家里啊，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所以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啊，一个人说他是法利赛人，一个说是他长大麻风，可能是耶稣医好了他啊。然后也是一样，一个场景，有一个女人带着一玉瓶的啊香膏来，趁耶稣坐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啊。所以前面两个是讲到浇在耶稣的脚上啊，然后用头发去擦，那这个是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我们看到所记载有些不一样啊。记得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哈，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是在长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那是在早期的时候啊，不是在他去。这个要准备最后他的服侍的时候，那时候所高抹他的，可能是他有一次上到伯大尼的时候，也是要过节的时候啊，经过那个地方，然后那边的人招待他，然后之后呢啊，这个西门招待他之后，这个有个女人就给他用这个香膏抹他，所以有可能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啊，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村庄的人啊。那有可能是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他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啊。那但是确定的他是那个伯大尼或者伯法奇的玛利亚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讲到那个人的名字就是玛利亚啊。所以第一次的啊，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路加福音所记载，路加福音第七章，然后第二次是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还没有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了在伯大尼的，也是那个西门的家里面啊。那可是呢，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就跟他们一同坐席。那这个是前两天，逾越节前两天，是记载在马可跟马太，所以有三次的哈。那这个说场景也很像哈，这个跟前面那个就是说，当香膏被倒出来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很不喜悦啊。在约翰福音讲到这个门徒是犹大，那这边讲到是他的门徒不喜悦啊，所以人真的是很健忘啊。六天之前的时候，耶稣说他做的事情是好事情啊，你不必去管他。那现在又重复再讲一件事情哈，他做的是件美事。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哈，香膏抹耶稣，四福音书都记载这个女人，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抹耶稣，时间和方式是有些不同哈，可能是三个不同事件。那正如大卫三次受膏才做以色列王啊，所以我们说耶稣受膏就好像大卫受膏一样啊。大卫受膏第一次是撒母耳给他受膏，第二次是犹大人让他在希伯伦做王，受膏膏抹他，第三次是当扫罗的儿子死了之后，大卫成为以色列王，三次受膏啊。所以耶稣也是三次受膏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啊。那其实属灵上的意思也是一样啊，耶稣第一次来受洗的时候圣灵膏抹他啊，第二次他复活生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也是靠着圣灵这样子啊，第三次他再来他要得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这个记载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考证，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耶稣也讲过说福音传到哪里都要传这件事情啊。那这个三次也可能是同一个女人，至少我们就说有一次记载说她的名字叫玛利亚啊。那所以我们把这个就先放在心上啊。那路加福音是耶稣在法利赛人西门的家里，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啊。那约翰福音它是记载在逾越节的前六天，耶稣在伯大尼哈拉撒路复活之初的宴席上，玛利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也是同样的啊。耶稣说这个香膏是为他安葬之日所预备所存留的啊，耶稣要被钉十字架，那个香膏就在他身上啊。然后另外一个是马太跟马可记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逾越节的前两天，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这个都有点相像的啊。那有一个女人没有讲她名字，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门徒不喜悦，耶稣却说这是件美事情啊，要把事情传讲出去啊。那同样的，这个是这件事情过后了哈、啊，然后呢，犹大就要卖耶稣啊。当下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啊，在第十四节啊， 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啊，30两银子。在当时来讲的话，30两银子是人一年的工资啊，这个是蛮大的一笔钱啊。所以就好像是这个我们说30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啊，30所代表是一个奴隶的价钱。在当时如果你把一个奴隶啊不小心给他弄死，你要赔偿，赔偿多少呢？赔偿30块钱啊。你知道约瑟被卖啊，他被卖到埃及去，对不对？然后中间是他是被上被以斯玛利人卖啊，卖去。那在这个以斯玛利是多少钱跟他的兄弟去买也有大去买这个约瑟呢？是20块钱，24克勒啊。因为他是一个等于是他要到奴隶市场去拍卖的话，他可能只卖到30块啊。好，那犹大这个人是谁呢啊？犹大是耶稣12个门徒之一。那耶稣曾经讲过说，他从起初他就是属魔鬼的，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所以当初耶稣有指出他的门徒当中有一个啊会卖他，有一个是属魔鬼的啊。那他没有指明指出是谁啊。那这个人其实到后来他们都知道，这是指的是犹大。那他曾经拦阻啊玛利亚去献香膏给耶稣，可后来撒旦入了犹大的心啊，让他起心动念。那后来他也是叫了饼跟耶稣一起吃的时候，撒旦也入了他的心啊。所以后来让犹大为30两银子啊，那将耶稣出卖啊，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了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人若不爱真理，他就会信从虚谎。他是属魔鬼的啊，不是说他是魔鬼，而是说他被魔鬼给控制住了。那他是也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啊，他也行神迹奇事啊，他也医病赶鬼啊，对不对？我们看他所做的事情跟其他的门徒都一样，所以门徒为什么看不出来说犹大会去卖他，就是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啊。那后来耶稣叫他说，哎，你要做的事情去做吧，他们没有一个人怀疑他啊。那所以30我们刚才讲是代表奴隶的赎价啊，那也应验了弥赛亚他要成为奴隶来担当众人的罪啊。所以这个是犹大可能是被耶稣责备了，心怀不满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因素，也许一开始他就想卖耶稣。那犹大他成为加略人，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啊，只有这个犹大他提到他是加略人，我们把翻译成加略人。那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加略的意思就是说拿着匕首的啊。在当时我们说这个犹太人当中有些分锐党，我们说有分锐党，也有一个叫加略人。分锐党的意思就是当时也有记载啊，在这个约瑟夫啊 Josephus 他写的这个犹太战争的里面，他就提到有一派人，就像法利赛人、希律党人等等的，有一派人叫分锐党人。分锐党人的意思就是大发热心的啊，是激进派、激进分子。他们的政治，他是一个政治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说，我们不要跟罗马人纳税啊，我们要反抗他们。然后呢，我们要反抗罗马独立。可是他们人数很少，他们一直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所以这些人是很激进。后来犹太人反叛罗马也是因为这些分锐党人他们起来，一直就是制造一些冲突纷争，到最后呢就是把罗马的这些驻防的军队把他们给杀了，那些官员。那之后呢，这个犹太人就不得已了，你把我们全部拖下水，因为接下来罗马就要镇压我们了，我们要不要抵抗呢？所以他们就是逼着这些犹太人跟他们一起抵抗。那是在西元66年的事情啊。那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大概西元30年的左右啊，所以30多年后这个他们就引爆了这个问题啊。那加略的意思，他就是手里拿着匕首的。你有事没事手里拿着匕首是干什么？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恐怖分子啊。在当时也有一派人，就是他们到处去暗杀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我就是要杀这个啊，这个碎吏把我们抽碎，抽这么多。那怎么教训他们？就捅他一刀啊，重者把他杀死啊，轻者是把他击伤啊，这样子。所以这是制造一个恐怖啊，那罗马就要派更多的部队来镇压啊。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制造这些矛盾，制造这些冲突。那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就是脱离罗马独立。所以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这2个人啊，很可能他们的思想都是比较激进的，也可能这个 他们为什么会跟随耶稣做门徒，就是哎，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弥赛亚是不是带领我们跟罗马征战，然后带领我们得胜，去杀害这些，把这些人杀光。他可以行神迹奇事，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吹一口气应该就把这些罗马人全部都打败吧。可是后来竟然耶稣怎么越来越不像是那个很威武的样子啊，而且这么柔和谦卑，而且最后讲说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干嘛的啊？可能这个犹大的理想，他的幻想就破灭了啊。这个也有一个戏剧在讲到说，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讲到说他的政治诉求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啊，之后呢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就算了吧啊，那就把耶稣给卖了。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因为从他这个名字讲到他是加略人，加略的意思可能是拿着匕首的，那他可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恐怖分子啊。那他的政治诉求既然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把耶稣给卖了啊。那出卖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最后一天啊，在这个接下来看26章，马太福音26章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第一天，这个我们就说，耶稣这个跟门徒他们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最后的晚餐，是不是逾越节的晚餐？那他们有很多的争议啊。从这里边讲到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你吃逾越节的宴席，给我们在那里预备呢？”你知道逾越节有个叫逾越节的晚餐，你如果碰到犹太的朋友的话，逾越节的晚餐在哪一天吃？是在1月14日，1月14日的晚上。其实你在吃的时候就已经是变成1月15日了啊，就是说，因为逾越节的晚餐是在羔羊被杀了的时候你才开始吃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先杀羔羊，对不对？羔羊杀了之后你才可以吃到羊肉嘛。啊，所以羊那个羊是在什么时候被杀？是在1月14日的下午3点钟啊。然后呢，把羊处理一下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吃晚餐。吃完餐，然后太阳就下山了嘛。那太阳下山之后呢，就变成15号。所以我们看到吃逾越节的时候，其实是在晚上的话，就已经进到了15号。那所以我们在讲说，耶稣他吃逾越节的晚餐，照理说应该是在1月14日的晚上，对不对？可是他越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在1月14日的下午被杀，所以他吃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应该就是在前一天了。前一天就是应该1月13日的晚上啊。那可是这边讲到说，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要吃的叫做逾越节的宴席，照理说应该是1月14日。可是这边又说除酵节的第一天，这个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了哈。所以按着这个，只是记载的方式不一样，我们感觉上好像耶稣在吃的叫做逾越节的晚餐，其实耶稣所吃的不应该叫做逾越节的晚餐，他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所以这边就讲到说除酵节的第一天。什么叫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第一天就是说，他们要过除酵节的时候啊，他们开始就去把那个酵，把厨房家里的所有的酵都把它找来，之后就把它啊把它烧掉。然后呢，他们找除酵节，他们开始吃无酵饼，应该是在1月15日开始吃无酵饼。可是他们在除酵节第一天来讲，是应该1月14日，他们开始在收集那些酵啊。所以除酵节第一天很简单，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就应该是1月14日。可是犹太人他们算1月14日的开始，是应该是在1月13日的黄昏，过了黄昏。我们讲说1月13日啊，13日过完了啊，按照我们讲的，就是在礼拜四，1月13日在礼拜四啊，礼拜四的下午，太阳下山之后呢，就成为1月14日啊。我们照理说应该是礼拜五的开始，所以耶稣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照理就是礼拜四的晚上，那也是除酵节的第一天。除酵节的第一天，因为他晚上之后开始，其实应该就算1月14日了啊。那其实这样讲就没有冲突了哈、啊。那其实在约翰福音讲得更清楚了，他并没有讲说他是逾越节的宴席，他只是说哈、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18章，你看约翰福音的第18章，他们把耶稣哈、啊、带到比拉多那里去。好，那我们看一下18章的第28节啊，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好、啊、往衙门 解去，内解去，当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什么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不能吃，他们怕什么染了污秽。这个呢，耶稣已经吃过饭了，他已经被卖了啊，所以他在前一天所吃的那个不叫做逾越节的宴席。真正逾越节的宴席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这个他被杀的啊，他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羔羊被杀的那个叫做逾越节的宴席。所以他被送到比拉多的时候，这些人不进去，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外邦人可能他们吃过猪肉，他们不洁净的，你碰到了他们就是会不洁净，他们就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因为圣经规定说逾越节的宴席你要吃的话，你一定要成为洁净的，如果你自己本身不洁净的话，你就这一天不能吃了。那怎么办呢？那不能吃了，他圣经上讲说以色列人如果不吃逾越节这个宴席的话，你要被剪除。那如果你沾了污秽，你不能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你就要过一个月之后你才能继续吃哈。所以我们这里就知道说耶稣他的那个最后的晚餐应该是在1月13日的晚上，也就是14日的开始啊，因为是黄昏之后他们算第二天的开始啊。所以最后的晚餐我们这样子就把它 弄清楚了啊。耶稣和门徒所用的晚餐不是传统的逾越节晚餐，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因为逾越节的晚餐是羔羊被杀了之后才用的啊，因为羔羊是在被杀之后才用的，所以耶稣是提前一天，是正月十四日开始的那个晚上啊，就是我们算起来的话就是13日的黄昏，然后开始进入到太阳下山之后呢，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14日的开始啊。所以这天是逾越节，可是逾越节他们最后呢，他被杀的那个时候是在下午啊，第二天的下午，所以是他与门徒共用的，这个是最后的晚餐啊。那约翰他记载了一个，就是他在用餐之前呢，耶稣为他们洗脚啊，为门徒洗脚，这只有在约翰那边所记载的啊。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逾越节以前，有吗？逾越节以前，其实前一天，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爱到底。吃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这个西门的儿子哈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他手里，且知道如何如何，然后后来就为门徒洗脚啊。所以在饭前呢，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门徒洗脚。那这个洗脚是仆人的工作哈，那表明了这个你要到天国，就是你要为大的，你就要为小，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既然耶稣讲的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就自己做了榜样啊。所以耶稣也跟他讲说哈，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啊，你们也当怎么样，也当这样子哈，彼此去洗脚。所以叫门徒去效法他。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在描述这样的事情啊。那之后呢，他就用了圣餐啊，在就跟他们一起用餐。那这个四卷福音书上都提到了这个圣餐。那用圣餐的意思是什么呢？用圣餐的意思就是与主合一。你知道这个我们说吃主的饼喝主的肉啊，吃主的身体喝主的血，吃主的杯喝主的杯，这些所代表的就是与主合一。耶稣讲说啊，你们若不用这个的话，你们就跟我无份了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经上啊，基督徒只有两种礼，一个叫做洗礼，一个叫做圣餐礼。所以当我们用了耶稣的身体，用了耶稣的血之后呢，他的身体他的血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啊。有人说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有人说这是实质的意义啊，真的生的耶稣的身体进到我们里面啊。所以在这神学上或者在很多的教派，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天主教就相信，哎，我就是真的是吃到耶稣的身体啊，啊，生耶稣的身体就在我们的里面。那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那就分好几派，马丁路德啊，加尔文，还有一个叫慈运里，他们看法都不一样啊。那这个马丁路德他比较倾向天主教的，他认为说是这个饼还是耶稣的身体啊。那这个慈运里他是比较自由派，他说这个都是象征的意义啊，象征的意思，我们只是做个样子，但是真正的不是耶稣的身体，这只不过是饼，这是一个杯。 那这个慈运里跟这个马丁路德在争这个事情啊，本来他一个是瑞士的一个改革家，一个是德国的改革家，他们两个本来在谈论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啊，我们既然就是反对罗马天主教，那我们看看有是不是那些想法，我们相信一心真意，我们相信唯独圣经，我们相信什么都相信，可最后只有一个东西他们谈不拢，就是说耶稣这个身体它到底是真的是我们吃下去的时候是耶稣的身体，还是是一个象征的，只是一个表征而已，还吃的还是饼跟这个酒。那慈运里就坚持说这是一个象征，马丁路说不，他是这个就是基督的身体。结果这一个事情谈不拢，结果这两派人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说碰到神学的事情的时候很难很难去说到底谁对谁错，一个是好像你太保守了，你改革改革的不彻底，然后那个慈运里的马丁路说你这改革过头了啊，你这东西有一点这个好像跟圣经上讲的不一样。后来他们不欢而散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就写了一句话啊，用德文写，这是我的身体，你怎么还说这个不是主的身体呢啊。所以这个一个叫做他们叫做话直说啊，一个只是一个象征的意义的说法。那加尔文的想法呢，那加尔文到底是站在马丁路德这边还是站在慈运里那边，结果加尔文哎，他讲的是比较中肯的，他说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所吃到的就是真的是耶稣的身体，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凭着信心的话，哎，我们吃什么都不是哈。所以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哈，说我们说圣餐礼所代表的是我们与主合一，洗礼也是代表我们与主合一哈。我们受洗归入主的死，与他同死同埋葬，也与他一同复活哈。那所以圣餐的意义所代表也是表明主的死啊，那也是代表我们要跟他一同复活，我们生命跟他一同联合，我们跟他一同成为一灵啊。那所以圣徒要在凡事上要与主一同得分，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圣餐礼叫 communion 啊， communion 的意思就是说讲到我们同领主的杯啊，同领主的杯所用的也就是在英文上叫Communion， 在希腊文叫 Koinonia， 好，我们相交，我们跟主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他进到我的里面，我也进到他的里面，就像光跟光哈，一个烛光跟一个烛光跟一个烛光，哇，放在一起就变成三个烛光，光可以连在一起哈，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同的性质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时候圣餐所代表这是一个 communion， 跟他 koinonia， 跟他相交哈，那他有的我们也就有了哈。那耶稣也讲说哈，将来我们要跟他一同坐席，现在我们用圣餐表明我们跟他立约，立一个约叫新约，或者叫这个婚约，或者一个定亲之约，将来他要来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啊。所以他用圣餐，他用拨饼的一个仪式啊。那立约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这饼拨开来了啊，那立约的时候其实祭牲就是要劈成两半，身体要拨开嘛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拨开，血为你们而流。亚伯拉罕跟神在立约的时候，肉块切成两半，血在这当中，立约的人要从肉块中经过啊，所以代表耶稣基督他舍身，他败坏掌死权，他死了，那跟我们立约，让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我们原来是属黑暗的，我们原来没有光的，可是因着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光，他就我们就可以跟他相交啊，我们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中啊，那我们就与他相交了啊，我们就跟他同样的一个本质。过去我们是黑暗的，我们属血气的，那现在我们是光明的儿女，现在我们是属灵的。那个杯也是一样哈，我们讲就分杯喝耶稣的血，但是旧约也有血，旧约讲到说我们不可以吃血，对不对？所以这不同于旧约的血啊，那这个约叫做立约的血啊，那也借着他的血来除掉世人的罪孽啊，是信他的人啊，那成为圣洁的居所，跟神能够跟神同住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血是代表啊活物的生命在血，所以我们在讲说我们用耶稣的血的时候，所讲的不是说我们违反神的诫命，说我们去吃血 哎呀，我们变吸血鬼了，不是，我们其实是讲到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这个血。我们如果不用主的身体，不吃主的身体，不吃主的血啊，这是一个灵的一个，不是身体上。圣经上讲到我们不可以吃血，是一个有形质的，那个血不能吃。但是在属灵上，耶稣所讲的，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这个门徒不明白，很多人就离开了。你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对，我们真的是听不懂，怎么为什么叫我们吃你的血呢？就是说，我跟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他讲的是用属灵的灵意来讲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也像设立圣餐的时候，也有我们说以实质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凭着信心是，但是呢，它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我们不要真的是去吃血，我们用葡萄汁来代替哈。所以这是血，他说是血，就是血，就是他的生命，立约的血。但是我们吃的还是葡萄汁，但是我们吃进去了，凭着信心或者怎么样，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哈。好，那接下来他在预言他要被出卖哈。那这个四卷福音书都提到了，我们看约翰福音好了，因为刚才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这一部分，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了啊。那马太也记载，里面是一个要卖我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震撼的时刻，对，大家在那边很喜乐，在那边啊，结果竟然有一个人要卖他，那这个人卖的是谁呢？达文西画了一幅画啊，我们知道说《最后的晚餐》，他画这幅画是在米兰吧，哈，在意大利的米兰一个修道院。那当时的一个修道院的院长啊，请达文西画那个画《最后晚餐》在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壁画，不是我们讲的是一幅画，是一个画在墙壁上的壁画。那他是在修道院的食堂吃饭的地方，饭厅。那这个是很大的饭厅，所以他在那个墙壁上他就画了。你要在吃饭的时候，你抬头一看就看到什么？看到最后的晚餐，耶稣跟门徒一起用餐啊。那达文西他是一个大师啊，很有名的大师，所以他要画的是很传神。那他画的时候，哇，他那个构图，你看到那个构图很有意思啊。耶稣站在中间啊，焦点都对着耶稣，大家也是看着耶稣。然后耶稣在那一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所以他画的就是那个最戏剧性的时刻，他伸手一摊开的时候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结果呢，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说，谁要卖你了啊？结果他们是一个一个都说，是我吗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什么？他们并没有说，诶，是不是你，是不是他啊？不可能是我，我不会卖耶稣。是每一个人不是去怀疑别人，结果每一个人都说什么？哎，是不是我？啊，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一幅画里面，每一个人都以为说耶稣讲的是他。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耶稣在讲的那个时刻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能有个悖逆、反骨啊、反叛之心，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的主给卖了的那个，可能有一个罪性放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在耶稣讲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好像是圣灵就临到这个会场当中，然后呢就扎到人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看到我们是有个罪性，我们都有可能卖耶稣。所以大家都头低低的，大家都不敢看别人。我们常讲的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可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灵来的时候是神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相信在那一刻的时候，圣灵所做的工作是，诶，是个叫人悔罪，叫当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会定别人的罪，我们不会看别人，一定是我，哦，主，我很羞愧啊。所以那个在那个场景也是一样啊，大家都很惊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看耶稣，大家的眼神就是，不然你看别人，不然就看这个天上，不然就看哪里啊，就是不敢跟耶稣的眼神正面的那个交集啊。可是达文西画那个哈当中，十一个门徒都是非常慌张的样子，可是他画的那个犹大呢？犹大他画的他那个构图是做的是一个正三角形，他是一个最稳当的啊，别人都在那边有点摇，已经是站不住的，他就是站得很直。然后呢，他敢看耶稣，耶稣这样子的时候，他垂下来说，他瞪着看耶稣的，你知道， 表示说什么呢？别人都做贼心虚，我呢，我里面一点不慌张，所以这个谁能做得出来呢？所以当魔鬼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当大家都觉得良心不安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当有人被魔鬼给掳去的时候，良心，他的良心就没了，良心就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你就没有感觉。圣灵在做一个悔罪的工作的时候，你里面一直抵挡，你里面就很镇定。所以为什么没有人怀疑犹大？为什么没人怀疑的？因为犹大最镇静，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做贼心虚啊。可是犹大那么镇定，那也不可能是他。从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那后来其实耶稣知道是他啊，结果犹大也问说：“啊，拉比是我吗？”啊，结果耶稣说：“你说的是。”当这个他其实是跟犹大讲：“你说的是。”他不是说当彼得说“是我吗”的时候，你说的是啊，不是讲彼得，不是讲别人。犹大，你说的是，可是。没有一个门徒起来去抓犹大，因为耶稣对犹大说的。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门徒起来抓犹大呢？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头低低的啊，不敢看，不敢开口看耶稣，也不敢抬头去指责别人。所以我们说，在那个时候，犹大是硬着心，魔鬼进到犹大的心里面。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他已经被掳去了，他已经没有机会悔改了。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哈，所讲的哈，他预言被卖。我们说，当耶稣预言他要被卖的时候，门徒一个一个的问：“是我吗？”啊，只有耶稣和犹大知道那个人是谁。犹大显出镇定啊，没有良心不安，可是其余门徒就不怀疑是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说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悔改了。如果圣灵没有办法叫你悔改的话，谁能够叫你悔改？难道牧师可以叫你悔改吗？难道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儿子可以叫你悔改吗？啊，还是你的父亲，还是谁？如果圣灵没有，不能叫这个人悔改，那个人真的是就不能够悔改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讲到说，你如果亵渎圣灵的话，你今生来世你都不得赦免。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叫我们就说你真的要谨慎，因为什么时候当魔鬼入了你的心的时候，那我们里面心里就刚硬了，仇敌会在我们里面工作。像我们看到彼得也曾经啊，他做了体贴肉体私欲的时候，撒旦就去影响他了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那个而且进到心里面的时候，你就已经不能再悔改了。那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啊13章，他讲了一个新命令，这个也很重要的哈，所以我把这个提出来哈，在第13章的第34节，那这个是在别的福音书上没有提到的哈。因为耶稣讲到耶稣跟门徒在最后的晚餐所讲的话，很多话啊，其中有一个在第34节啊，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所以我们说新约哈，耶稣给门徒的命令有几条啊？只有一条。哎，其实还有什么爱人爱神啊？这个东西是旧约的诫命，记得啊，我们讲到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这个是旧约，生命记的第6章第4节，爱人如己也是旧约的，这些都是旧约的命令。旧约的命令要不要守？还是要守啊。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成全律法，旧约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可是新约，我们进到新约之后呢，我们还要再加一些诫命，加几条呢？耶稣说只加一条啊，我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的，过去的命令你还是要守，不可杀人，不可什么的，这个都要守，没问题。还有呢，这一条是以前所没有过，前所未有的，叫做新命令。那什么叫前所没有未的？就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跟爱人如己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不一样啊。爱人如己啊，那是旧约的命令，你要尽心的爱神也是旧约的命令。旧约命令跟新约的命令最大的不一样是，旧约的命令我们爱神跟爱人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是以己为出发点。所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是尽谁的心呢？尽我的心，尽我的意，尽我的力啊。你爱人如己的话，是爱人跟要跟自己一样，我如果只爱自己一点点，那我就爱你这一点点，我除了爱自己很多呢，我要爱你爱很多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这是旧约的啊。以前我认识有一个传道人讲到说， 他跟他的女朋友啊，第一次开始要谈恋爱，他们两个都很爱主。结果呢，这个他们是学理工科的啊，结果呢，他要跟他交往的时候，他就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先跟你讲清楚哦，啊，我不是最爱你的哦，啊，你是第三个，你是排第三啊，那个我不是第一个爱你啊，我是第三个爱你。”就跟那个女朋友讲说：“哎，为什么是第三个呢？我知道说，哈，我当然不能跟耶稣哈跟神比了哈，我知道说你会爱神爱耶稣第一个，那我为什么第三呢？”结果他就解释说：“因为呢，我第一个是要爱神，第二个呢，我要爱我自己，啊，为什么我要爱我自己呢？因为我要爱你的话是爱人如己，我爱你如我自己。”如果我没有办法爱我自己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爱你了，所以你是排行第三。就那个人听了说：“啊，实在太不浪漫了。”因为他认为说是爱人如己的话，意思是说我要爱你的话如同爱自己，如果我不爱我自己的话，我就怎么能够去爱你呢？所以他说：“对不起，我把你排行第三。”但是那个女朋友就说：“哎呀，你讲的实在太不浪漫了啊。”那但是呢，他的心他明白了哈，他是很注重圣经，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那后来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也都是很好的啊。他真的表示说他可能真的是爱他自己，非常爱他自己，所以他也能够爱别人啊，跟爱他自己是一样的啊。好，可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叫做彼此相爱。但是你们彼此相爱的方式不是用你的爱去爱对方啊。如果用你的爱爱对方的话，对方可爱你才爱他，对不对？如果你可爱我可爱，我当然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啊。但是如果你不可爱我也不可爱，我们可不可以彼此相爱？我们就爱不出来了。所以耶稣讲的时候，你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他后面有讲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我们相爱的那个去爱的方式，不再是用我的爱去爱人。旧约是用我的爱去爱人，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可是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讲说我们爱人要用神的爱去爱人。那什么时候可以用神的爱爱人呢？就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神的爱去爱人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新约这个爱是不一样的啊？人的爱是有限的，可是神的爱确实无限。那讲到神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呢？耶稣怎么样爱我们呢？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我们讲到说用耶稣的爱爱我们彼此相爱的是，就是用耶稣的爱，用舍己的爱来去爱人，不是用我的意思，按照我的意思，我现在啊，你这个做的事情我很不满意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爱你了。那但是神的意思是什么？不管这个人对你如何，你还是要用神的爱，无条件的包容接纳，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啊！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话，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是我的门徒的意思就是你们就像我一样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晚餐，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含义在这里啊，大家可以思想的啊。好，那接下来呢，那这个是一个临别的嘱咐啊。那这个临别的嘱咐，这个是只有在约翰福音记载的。好，约翰福音从十四章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讲到说，耶稣他说他是道路，他是真理，生命啊。那他把圣灵，特别是圣灵这一方面啊，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我们要看有关圣灵的事情，圣灵的教导，你要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耶稣把圣灵的教导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你有了圣灵，因为圣灵现在在我们身上啊，圣灵他是到底是谁，他从哪里来的，他来的目的，他的意义是什么啊？那圣灵他所代表的是什么，这个你要看约翰福音的从十四章十六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啊，里面都是讲到圣灵啊。那因着圣灵我们才可以认识到神，可以认识到耶稣，我们也可以才可以明白说什么叫三位一体。因为三位一体是一个奥秘，有很多的真理啊。耶稣有很多的真理想要告诉门徒，他跟门徒讲说，但是你们现在领受不了，但是有一天你们可以明白。什么时候呢？ 只等到真理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明白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临别的嘱咐哈，我们看这个讲义好了哈，我就把它简单的归纳一下。约翰他记录耶稣对门徒最后的嘱咐，说到他将要回天家哈，耶稣要走了，然后也应许他们说他要求父，父就差遣圣灵哈，赐下来给他们。那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呢？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的时候，他就赐下圣灵来。然后借着圣灵呢，门徒才能够明白真理，门徒才能够认识耶稣，认识基督。对，彼得他能够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是圣灵指示他的，启示他的哈。而且有了圣灵，你才能够跟主合一，因为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的说，我求父啊，耶稣为我们的代求，他是大祭司的那个祷告，求他们都合而为一啊，像我跟你合一，像我父你与我合一一样。所以耶稣求什么？求为门徒，为信他的人所求的，就是彼此能够合一，在爱里面合一啊。那这个是必须圣灵做工，有圣灵的工作才有可能，不然的话我们的合一都是表面的啊，都是一个表象，没有一个实质。真正的实质，你要真正的合一，就是你要先跟神合一，你跟神合一，他跟神合一，我跟神合一，然后呢，那我们在神里面我们就彼此合一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是借着圣灵啊。然后呢，耶稣也讲说，我要把那个父给我荣耀，我现在要把荣耀给你们。你在旧约的时候啊，神说我不绝不把荣耀分给别人，我不把荣耀给假神。可是在新约却讲说，我要把荣耀给你，哇，神要把荣耀给我们。耶稣声音，那个天上有声音对在说出来的话里面讲的说啊，我已经得了荣耀，我还要再荣耀。耶稣说这话是为着你们的。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这不是一件好像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可是确实可以做得到。什么叫荣耀？荣耀其实就是耶稣，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当耶稣跟我合一的时候，荣耀在哪里？荣耀就在我里面，我神就把他的荣耀给我了。永生在哪里？我说我信耶稣得永生，永生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当我有了耶稣基督，我跟耶稣合一的时候，哎，永生就在我里面。我如果离开了基督呢，永生呢，我就没有永生了。很简单一个道理。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有耶稣呢？我怎么知道神在我里面呢？那约翰一书的第三章二十四节讲到说，你们所以知道神住在你们里面，是因为神所赐给你们的圣灵。所以圣灵很重要啊。所以耶稣临别的嘱咐里面，他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讲到圣灵。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有关圣灵的事，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啊，这个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作为等等的都在这里啊。所以第十四章我们其实所看到的啊，就是他特别强调是神的同在啊。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当告诉你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必要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啊。所以耶稣讲说，我现在离开你们啊，但是你不要紧张，我为你们预备地方。那预备地方的意思其实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耶稣这次来是跟我们定亲。在以前犹太人啊，他们如果定亲之后呢，定亲之后不是马上把你迎娶过门啊，他要回到父家啊，父家他要在父家里面盖房子，预备房子啊，预备房子干嘛？等房子盖好了之后，他就要啊去在那个许配给他的那个人啊去把他迎娶。所以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啊，我若去，我还要再来再接你们。当那个房子盖好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接上去了。那后面有讲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后面这个他的门徒就问耶稣一句话，他说有个叫腓力的哈啊，因为耶稣讲说你去哪里啊？好，我们都不知道。然后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而且你们要去啊什么？我们怎么知道去哪里？他们又不敢讲。那后来腓力忽然就哈说，哎，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便知足了。因为耶稣讲了很多东西啊，我们都搞不清楚。又说他是神的儿子，可能放在门徒心里面已经很久了。 你说你是神，神是你的父，但是神在哪里我们都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你啊。所以他就鼓起勇气来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我们都没有见过神了，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好吧，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道了啊！就像摩西看到神了嘛，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多渴望能够见到神嘛。结果耶稣怎么说？腓力啊，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能不知道吗？你们看见了我就是什么？看见父，你难道不知道吗？父在我里面，我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把这个启示出来啊，你们不信吗？啊，然后后面又讲说啊，这个到了第十节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你看我所做的事，如果不是神同在，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啊，所以意思就是讲到说他跟父合一。那另外一个讲到他跟父合一，还要讲的是他跟圣灵是合一。所以我们讲到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是一个奥秘。那三位一体，如果你没有看到约翰福音，你比较不明白，因为大部分的解释三位一体的真理，你一定要看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这边讲到哈，父在我里面，我与父原为一哈。然后这里都讲得很清楚。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合一，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神也要跟我们合一。我们说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圣经上没有说，可是我们讲三位一体。那我有一次讲说，哎，我们不止三位一体，我们要四位一体。有没有听过四位一体？哦，那个传道人听了说啊。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圣经上你没有说的话，怎么有四位一体？哎，不是圣经上也没讲三位一体啊？可是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合在一起嘛，合一嘛，对，我与父原为一啊什么的。哎，那可是这样，神也要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跟他合一吗？对，我们要与父合一嘛，对，我们乃是与父他并与耶稣基督相交嘛，一同得分，我们不就是跟他合一吗？我说这是不是四位一体？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哎，我讲说，圣经上没有说三位一体，可是圣经上也没讲四位一体，但是意识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四活物，四有它的含代表一个含义，三所代表的含义是三位一体的神，四所代表可以讲到说我们与三位一体的神合一啊，我们成为他的形象，四活物就代表有耶稣的四种形象。各方面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也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啊，在十四章十二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说这么可能呢？我们怎么说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我们要行走在水面上吗？我们要使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吗？可是耶稣却说：“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不是我们能做。”他下面有一句话：“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往父那里去。十六章就提到了，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他就赐下圣灵来。哈，当耶稣赐下圣灵来的时候，哈，我们说我不去。耶稣说我不去的话，圣灵保惠师就不来；但是我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章，哈，它的主题就是有神的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启示了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同尊同荣，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位格，记得啊，他们是不同的位格。那后面又讲到说父是比我大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在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奥秘，他们又合又是一体，可是他们却又不是相同的啊，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位格，可是呢他们又是不能分开的，可是他们又是不是那个相合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听起来都是很矛盾的东西啊。那但是主应许我们哈，这个他要住在我们里面，后面有提到说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哈。所以这个他提到了，这个就是他往父那里去，他会将父显明哈，然后他会赐下圣灵，圣灵又叫做保惠师，保惠师的意思就是 Paracletos 在旁边帮助的那一位哈。那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这是第十四章所讲的，讲到圣灵，好，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位格。那第十五章讲到葡萄树的比喻，哈，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个是讲到什么呢？就讲到我们要藏在它的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你们就藏多结果子，你们要连于葡萄树啊。所以讲到枝子跟树的一个比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跟它一起连接。如果我们不跟它连接的话，我们就不结果子，不结果子最后的结局呢是被火焚烧。那后面呢，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啊。所以我们跟他的关系就不一样了，进到一个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生命跟他连接，我们就会知道他的心意啊。仆人只是知道服从命令，但是不知道意思是什么。但是朋友呢，他会慢慢跟我们解释，跟我们分享啊。那后面又提到说，世人会恨你们，就这样说哈，我们要跟他一同受苦难哈，不要认为这是好像遭遇非常的事情，这是神所命定的，因为我们欲去与他一同受苦，也跟他一同得荣耀。那第十六章就提到他会赐下圣灵来哈，那这个是圣灵是基督升天之后才赐下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他不去，圣灵就不来了。那只有圣灵来才能使人心回转归向神哈，才能使人明白真理，才能够享受到在圣灵里面属天各样的恩赐哈，那些祝福平安才能够享受得到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赐下，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呢？是在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当时圣灵还没有赐下来。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耶稣的荣耀是指的什么？他被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啊，是这样子来的。那靠着圣灵他可以胜过世界啊，等等的，这是六章讲的。十七章就是讲到说他要与求父啊，能够把那个荣耀，他所得从父所得的荣耀给这些门徒，给那些信他的人。那怎么样给他们？就是借着与他合一，与他合一哈，认识他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这个爱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讲到认识耶稣，我们要怎么认识耶稣呢？你要跟他合一，你就进到奥秘里面啊，你就可以认识他。你不跟他合一，你不能认识他啊。那所以只有跟他合一，你才能够得着荣耀啊。好，那接下来呢，他讲了这些话啊，这是很长的啊，所以约翰福音就直接跳到啊，他被卖跟捉拿。那他没有记载克西马尼园的一个祷告，那但是他被卖捉拿之前呢，哈，他这个先到了克西马尼园做了一个祷告。那他去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是带了三个门徒啊，彼得、雅各跟约翰。我们说，哎呀，是不是耶稣偏心哈？其实也不是耶稣偏心，而是因为当初自告奋勇要跟耶稣一起受苦的啊，就是这三个门徒哈。第一个是这个彼得，是讲到说，主啊，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众人都要离开你，但是我却不离开你，我要为你舍命。好，你愿意，好，你符合这个条件。你来吧，跟我去克西马尼园祷告。那另外是约翰跟雅各哈、啊，他的母亲不是讲到说，哎，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吗？啊，那后来呢是这个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可以喝吗？我受的洗你们可以吗？受苦你们可以吗？结果他们说我们能。好，你们两个也符合条件了哈、啊，所以是这三个人被带去克西马尼园祷告。克西马尼的意思是杂油，你知道橄榄山啊，橄榄山里面很多橄榄树。那耶稣在那里祷告，汗滴如雪点滴在地上，好像就是被油砸了一样啊。所以耶稣在面对十字架苦难，有属灵的征战，他在那边迫切的祷告。其实他那边是压力是非常大，那种属灵的压力是很大的啊。那这个三个门徒不是要跟耶稣一起警醒吗？跟他一起受苦吗？结果他们三个怎么样？呼呼大睡啊。啊，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啊！所以他们夸口要跟主受苦啊，但是呢，这个受苦是好的，是进到荣耀必经之路啊！所以你必须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可是他们失败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试炼里面，我们经常失败啊，这是常有的事啊。但没有关系，神会给我们恩典。那后来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啊，耶稣做的祷告只有他单独跟神祷告。所以他求主什么？把这杯挪去。这个杯是什么杯呢？我们可以说是审判的杯，是咒诅的杯啊，或者说是一个苦杯啊，是所有的罪恶都在这个里面的啊。所以他担当我们 的罪，他喝咒诅的杯，他担当我们的咒诅，他因着这个他就跟神隔绝。所以我们说耶稣哈，耶稣他降世的时候他都一直没有跟神离开，他跟神在一起哈。他什么时候跟神离开呢？他就是在这一刻，在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喝了那个杯啊，那个罪倾倒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必须跟他隔绝。所以为什么耶稣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在那一刻，因为全世界普天下的人罪倾倒在他身上的时候，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父就掩面不看。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啊，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而是你们的罪使你们跟他隔绝啊。所以我们讲到说，他为什么说不愿意，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吧，有没有这个办法可以啊？就是我不跟你隔绝，可是我又能够完成救赎的工作，神说不行啊。所以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看你这个三个门徒看到这个好可爱的，他们在那边呼呼大睡，人家睡觉的时候样子就会像天使一样好可爱啊，他们就会沉沦了，他们就会在最终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耶稣好，按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这个克西马尼园他很大的挣扎，最后呢他被捉拿了啊。那这个过去耶稣在服侍的时候，神保守他，没有人可以害他，即使有人想要把他推到山崖里面的时候，那他还是可以从他们中间过去。可是这时候不一样了，神就放手了，那罪也临到他的身上啊，那开始呢他就被抓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他虽然他的门徒彼得起来帮助他啊，但是这个耶稣叫他受刀入鞘。那耶稣也讲说，不是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啊。所以我们讲的说哈，神不强迫我们走十字架道路，神也没有强迫耶稣，耶稣说是我甘心舍，我把放下来，我既然可以舍去，我也可以再把我生命拿回来啊。所以耶稣就这样子被抓拿了，那他就被送到公会那边去受审了。那这个在当时哈，我们说这个罗马人允许公会去审判一些宗教的事物，因为罗马人这些都搞不清楚了啊。那这个主持的就是大祭司，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大祭司祭司该亚法在那边就控告耶稣。很多人讲说你犯了什么罪啊，啊犯了安息日啊，做这个呢、啊、还毁坏圣殿啊等等的，很多这些都不能够构成犯罪啊，所以没有办法定他的罪。那最后呢，大祭司就想说，诶，有一个可以定耶稣的罪，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我叫你起誓啊，说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啊。那在法庭上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当法官叫你，你先发誓，你是一个证人啊，发誓你是不是看到这个事情，如果你是看到这个事情，你要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当他这样发誓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他做了什么事情，那他要不要说？如果他是见证他没有说的话，你就有罪了。现在他叫耶稣发誓，诶，现在这个法官啊跟你讲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基督，那耶稣是见证，是啊，他要不要说是，他必须要回答。那他说是的时候，哇，大祭司说，哎，我们还用审判他，他说了亵渎的话了，我们把他杀了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赎愆记那边有提到说，如果你听到发誓的声音，你本是见证，你没有把他说出来的时候，你就有罪了。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必须要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可是大祭司却说，你这样讲的是说健忘话，但是从耶稣来讲说，我是按着律法所说的，我按着我所知道的，我把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事情说出来了啊。所以很多人在讲到说，耶稣在圣经上从来没有承认说他是神，这句话根本就是不对的。耶稣有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你就怎么说是耶稣他没有承认他是神啊？那很多地方太多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啊。他被定为有罪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神，就这么简单哈。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彼得跌倒之前他说他三次，他说他要跟随主跟随到底，可是耶稣讲说鸡叫两次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们会后来看到彼得听见鸡叫的时候，当使女在讲说你就是跟着他的，他说不是不是不是，三次否认耶稣哈。那耶稣都知道，在那一刻公鸡叫了， 那时候他就想到耶稣的话，就看着耶稣，竟然耶稣怎么样回过头来看他，哇，这个好像耶稣都知道这一切。耶稣彼得就跑出去痛哭了哈。那犹大他后来的结局跟彼得结局不一样，他们两个都失败，一个是卖耶稣，一个是不认耶稣。你说这两个人的罪哪一个比较大？都是罪嘛，没有大小之分哈。但是为什么彼得可以回头，那犹大不能回头？那我们说就是因为圣灵在动工的时候，他心刚硬去拒绝。那这一刻呢，啊，耶稣看着他。那彼得如果心刚硬，魔鬼入了他的心的时候，他就哎呦不敢看他或者瞪着他，没有，他就出去痛哭了哈，表示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就被恢复过来哈。那后来这个就被定罪了，在公会哈。那但是公会不能够判耶稣死罪，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历史上有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过去公会是可以定人死罪，因为律法上有讲到说你犯了一些重罪的话，按照律法你是要把他打死的。可是很多的律法，比如说奸淫好了，奸淫可不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律法上这样说的，在罗马不是啊，杀人才要判死罪啊。你奸淫如果判死罪的话，那皇帝都要判死罪了，因为皇帝也在奸淫，他们从大到小啊，很多都有婚外情。所以罗马有很多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死罪的，可是在律法上是死罪的，所以常常有一些公报私仇的事情发生，那些扯不清楚的，后来造成暴乱。所以在希律的儿子哈，在亚基老做王的那一年哈，后来这个他没有把犹太的事情处理好，所以罗马皇帝就下个命令，就说把公会这个权柄，特别是判死刑的权柄，把它剥夺了。那公会判死刑的权柄剥夺之后，以后他们碰到要判死刑的话，必须要经过巡抚的核准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耶稣带到巡抚那里去。刚好那一年的巡抚是比拉多，比拉多在西元26年到36年担任犹太巡抚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开始传道的年纪也大概就是西元26年的时候啊，然后到现在是西元31年，他还是担任犹太巡抚啊。那巡抚其实不想管这个事情啊，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事情他不想管，你们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处理吧。那犹太人说，我们若不是该死的罪，我们不把他啊带到你这里来。哦，到底什么罪？到后来说啊，后来比拉多也是看不出有什么罪，他最后讲说，好吧，我把他释放了。可是他们说不可以把他释放啊，那时候把他打一打哈，通常是打一打的时候就很可怜嘛，你应该同情他。这个比拉多他判案判这么久，他知道有时候你就是他们很仇恨一个人嘛，那为什么恨他他也搞不清楚，你只要打他，他很可怜的时候可能别人会心软，他们就放他一马吧。可是没想到打得越凶，他们那个愤怒那种仇恨更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在那里仇敌在做一些工作啊。那我们看基督受难记的时候，讲到他们在打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哇很痛苦，对，很心痛。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在那边其实在魔鬼在这当中做工啊。那所以最后他们所讲的啊，让比拉多不得不判耶稣死刑，就说因为耶稣讲说他是犹太人的王，那我们只有一个王，就是凯撒，罗马皇帝。那如果是他说他是犹太王，你不判他死罪的话，那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了。那这个事情，这个比拉多担不起了，说啊，好吧，就把他钉十字架，然后他就洗手了。这个是你们自己去担这个罪吧。啊，犹太人说没关系，好，这个罪归在我们的头上啊。果然后来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哈，犹太人哈，因着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在这当中。那后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写着的名号，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杀人放火或什么？都不是。因为公会讲到说他为什么会这个，他为什么会你要他钉 死罪呢？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好吧，那比拉多就说他的罪名是什么？他的罪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用希伯来文、希腊文跟罗马文哈拉丁文把它写上去，是代表政治、宗教、文化，所以是代表这个世界哈属世的这些东西都进到这个 让人可以明白啊，就是世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从这里所看到。好，那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那这是在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呢？哈，我就把它整理。耶稣是在早上九点钟的时候被钉十字架，马可福音里面提到。那他什么时候死的？他死的时候是在下午三点啊。那中文他是用生出，什么四出五正啊？那这个我把它转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时间啊。那他也描述有一个异兆，就是中午十二点钟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天就黑了啊。我们大概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他被杀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在犹太的古典记载说，杀逾越节羔羊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下午三点啊，就是在日正当中到太阳下山的中间啊 ，between the twilight 啊，当太阳开始斜的时候，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耶稣正好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在那个时候被杀。那他被钉十字架哈，那个十字架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后来被君士坦丁大帝所废止。那他是在当时对罪犯、还有奴隶、还有凶犯的刑罚，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被钉十字架，你是罗马公民你就不可以被钉十字架啊。那而且被挂在木头上是代表一个咒诅啊，而且要到营外，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不是在城内，是在城外啊。那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因为之前一天晚上他是被鞭打了啊，身体很虚弱。那他们规定是说，你要犯人啊，被钉的人你要亲自背着十字架到刑场。我们看基督受难记那个电影也看到，一开始耶稣也在那边背，可到后来他跌倒了。如果你看到耶稣走的那个 Via Dolorosa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点说耶稣跌倒的那一点，那后来是古利奈人西门帮他背了，这一段路是他帮他背的。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受了嘲笑，不只是肉体受苦，他的内心也精神也受到折磨哈，那大祭司嘲笑他，路人嘲笑他，兵丁嘲笑他，同丁的强盗也嘲笑他哈，所以他受了这个精神跟肉体的折磨啊。你知道受了肉体折磨我可以忍受，精神的折磨有时候我就没办法忍受啊。你刺激你之后，你里面可能就爆发出来，就像约伯哈。约伯到后来精神上受不了的时候，朋友说他不好的时候，他就开始爆发出来。可是耶稣不是啊，耶稣不管受了怎么样的折磨，他里面所出来的都是恩典，都是怜悯，都是爱，都是包容啊。那他被钉十字架其实就印证了很多的预言，一个是他的手跟脚被扎了啊，这个你看到诗篇二十二篇，他的衣服被夺去啊，这个东西都在诗篇二十二篇。你如果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图画，弥赛亚被钉十字架图画。那也讲到说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逾越节的羔羊那个要用烤的哈，你不是把它剁，你是烤全羊啊，来这样吃的。那也提到撒加利亚啊，他们仰望他所扎的啊，那这个百夫长看到哇，这就是神的儿子。好，他被钉十字架情形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十字架七缘啊，这个是在四卷福音书上讲到耶稣所讲的话啊。那第一个我们按照顺序来讲，是路加福音啊二十三章里面说着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当他被钉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里面所出的都是恩言啊。那后来他跟那个强盗，有个强盗就说啊，主啊，如果你得国，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要纪念我啊。那他就跟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啊。所以有一个在死前悔改的，这个他也得到救恩了啊。那再来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跟约翰还有玛利亚讲说，看啊你的儿子，看啊你的母亲，他就把这个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啊。那他也讲了一句话说，我渴了啊。其实我渴了这句话啊，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啊，讲到拉撒路他在阴间的时候，财主那边受苦哇，想要喝水，那个死那个渴啊，那个非常痛苦，在十字架上那个渴可能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哈，所以他说我渴了啊，他也尝到他可以体恤我们渴的那个感觉啊。然后他忽然大叫了一声，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伊洛伊洛伊啊，拉玛撒巴格达尼。那这个句话其实是诗篇二十二篇第一句话啊，大卫的诗，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哈， 所以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其实他在念诗篇二十二篇。所以为什么你要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读读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可能就是在念诗篇二十二篇啊。那诗篇二十篇开始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最后一个结束是什么？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那在英文上来讲 ，He is finished, He has finished。那用另外一个字讲呢，就是成了。耶稣讲的成了啊，所以当耶稣讲的成了的意思，其实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事情成了哈。然后最后呢，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哈。耶稣若不是他把命舍下，没有人能够取他的性命，也是一样哈，就是生命的主权在他手中，是这样子啊。好，最后耶稣死了，耶稣死了就天都震动了，地震动了，坟墓里面有很多人出来了，遍地黑暗，幔子断裂，地震裂开，坟墓起来，很多人复活。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神迹，很大的异兆在这当中。犹太的古典塔木德他曾记载一件事情，他说圣殿被毁前40年一直到圣殿被毁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很奇怪，他们没有办法解释。第一个是碾灸的时候没有站在右手的，你知道在碾灸的时候它是有两块宝石，一个是黑石，一个是白石，怎么每次拿的都是白的，从来没有拿到黑的？那就很奇怪啊，因为右手所拿的是黑的啊，就是没有一个灸戳出来是那个。那我们讲连续40年啊，你讲的说可能是今年拿黑的，明年拿白的，明年啊今年，可是每一年都是拿的是白的，那就很奇怪了哈。所以这个是他们发现这个异兆，他们没办法解释。还有一个是他们每年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献羊羔，把羊羔上面把那个红线哈系在羊的头上，然后带去旷野，然后就会行神迹，那个线会变成白色，你们的罪虽如朱红也必成为雪白。可是他说这个40年圣殿被毁前40年，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红的就是红的，再也没有成为白色的。所以他们说这个也是很奇怪，我们以前在赎罪日的时候所献的一定会变色，它为什么没有变色呢？其实这个我们信主我们就知道，因为耶稣已经取代了那个旧约的献祭的方式哈。还有一个熄灯没有电量，也就是说圣殿里面有灯台，可是灯台那个火是不能熄的，可是常常就是熄掉了，那个母火常常熄，他们也没办法解释。还有个殿的门会自动会打开，那个幔子裂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犹太古典所写的事情哈。那其实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出现这些异兆，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哈。那最后呢，耶稣他是被埋在石洞里哈。那这个洞他是约瑟哈，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丁姆用那个100斤的墨药沉香把耶稣给埋了。那这个时间就是在太阳下山之前啊，所以这个事情办好了之后，耶稣就进到那个石洞里面。新坟墓也就是安息日哈，也是无酵节的开始啊。那耶稣被埋葬的哈，在圣经上所讲的，他是跟财主同埋，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哈。然后呢，这个是新的坟墓，表示说这里没有沾染污秽。那耶稣也没有把它弄污秽，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哈。所以这个都应验圣经上所说的预言哈。好，所以我们看今天要讲的很多哈，耶稣受难记啊，这个回去你们自己再慢慢再看啊，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表面上看基督独自一人承担十字架的苦难，其实他也要门徒有份于他的受苦。在最后晚餐，在科西马尼哈，到他钉十字架被埋葬，都有门徒跟他同行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要跟主同受苦，一同背十字架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门徒有都跟耶稣同行，然后甚至他在背十字架的时候，有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然后耶稣埋葬的时候呢，是埋在约瑟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坟墓哈，替他安葬，所以也表明门徒要与主同钉十字架，也要与主同埋葬，一同复活。那基督是由受苦进到荣耀。圣徒蒙召也是为此，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但受苦的路并不是孤单的，而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相信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基督受难记哈，我们也许心情比较沉重，但是我们知道他因着摆在前头的喜乐，轻看十字架的 苦难，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也应该这个样子。我们这条路是必须走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前面为我们预备的是喜乐跟荣耀。好，我们就讲到这里。